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 X 博士，我是纽拉，
我是你们的发哥。
今天讲什么？
宝藏，真实的宝藏。大家一定小时候都听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吧？
是的。
啊，那么今天就是尼古拉叔叔给你讲一个真实的财宝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71年。
嗯。
啊，地点菲律宾。
嗯。
一个深山老林之中。
嗯。
一个又黑又瘦的菲律宾青年叫做罗哈斯，他拿着锄头和铲子在那挖呀挖，挖呀挖，挖通了一个地道。他一脚把墙给踹开，发现里面冒出了金光，他再拿大钩子一勾，
什么东西？
勾出了一个巨大的金佛。
金佛，
而且还有若干箱的金条。
嗯，
哇，他说这回可发了。这个罗哈斯挖到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宝藏，叫做山下宝藏。
已经埋在山下吗？
山下达郎买的。好，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山下宝藏。刚才是开玩笑，不是山下达郎买的，
是
山下达郎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山下同姓的一个人叫山下凤文，他买的。山下凤文是谁呢？山下凤文啊，是二战时期日军一个高级将领，他呢这个作战十分的强悍，所以人称马来之虎，因为他主要是在这个太平洋战场上指挥战争。马来之虎有多强悍呢？据说他是日军之中啊非常罕见的巨悍。
巨悍啊，
据说高大无比。据说强壮到啊骑驴能把驴给累死。根据我严谨的调查，山下凤文身高1.74米，体重90公斤，跟我差不多啊。在日军看来，这就是巨人了啊，巨人的一个存在。山下凤文啊，除了巨人之外，还执行着日本帝国的一个重要的秘密。
什么秘密？
因为在1944年呢，日军其实已然已经不行了，还差半口气儿就已经咽气儿了啊。这时候呢，日军的上层有一个秘密任务。因为啊，日军呢在整个亚洲的十几个国家抢了无数的宝藏。他们就命令山下凤文，你找个山洞藏起来。万一咱们大日本帝国打输了，咱们至少还有钱，咱们还可以东山再起，
反攻用是吧？
反攻用。据说这个财宝有多大呢？据说呀，历史学家的估算，这个数据最多达到6000吨黄金。
这么多。
这个6000吨黄金是什么概念呢？是包括世界所有黄金储量的大约2.7%。
现在吗？还是当时？
此时此刻啊，全世界的啊。所以6000吨黄金看着有点夸张啊。据保守的统计，至少也有几百吨黄金。
600吨可能是有的。
对，600吨至少是有的。而且这个黄金任务，除了山下凤文之外，还有一个日本皇室，直接负责这个秘密计划。
是谁？
叫做致富宫亲王。他是当时这个昭和天王的亲兄弟，
庸人亲王。
对，山下凤文啊，把这些财宝藏在了菲律宾175个地方，因为菲律宾这个地方是热带岛屿嘛，
也是雨林，
是啊，所以那个深山老林之中啊，你如果藏好之后，根本被人不好发现。而且呢，采取的这种的全是工程师加上当地菲律宾人这些劳工这挖的这种的地穴藏了进去。
那这个埋170多个地点，涉及到的人应该很多呀，不能都是山下凤文自己刨坑啊。
你说的是重点，每次刨一个坑，其中的这些的农民全部杀死，全部陪葬。
这么残忍
啊！不光是这种菲律宾的农民，还有这种日军的这种的工程师，有时候全部的殉葬，直接的一个炸弹炸里边，
就自己人自己人也处理。
对，全部处理，因为这个是国家的财产，帝国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既然这个计划这么秘密，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哎呦，有人逃了
啊！
他也不能全部都杀死的，总有漏网之鱼嘛，是吧？还有有的时候日军呢，也不能全部被杀死，也有嘴松的。好多这个日军呢，留在了菲律宾，他们反复的说：“我当初可帮过山下凤文埋过宝藏啊，是吧？我可以出售藏宝图啊。”你知道在二战之后吗？这个山下宝藏的藏宝图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所有菲律宾人全都知道。所有菲律宾都希望自己能挖到山下宝藏。而真正知道秘密的人呢，一个是山下凤文，一个是致富宫亲王，他们俩全死了。山下凤文是1946年被判为这个
战犯，是吧？
战犯啊，人类之敌，直接被绞死。这亲王呢，1953年自己得了肺病，反正也是不得好死啊，早早死了。剩下的全都是边角料在传闻这个故事。当时在黑市上有很多这种地图在卖， 有是日语的，有是中文的。
怎么有中文的？
啊、
好多华人劳工是吗？
啊，好多人说啊，这个山下宝藏这个地图啊，是175份
哦，
一个洞一个地图。
哦，
这个地图全是用古汉语写的。啊，让菲律宾人认不出来啊，全是甲骨，全是繁体字写的。在这众多茫茫人海寻宝人之中，
嗯，
有一个出身非常低贱的小伙子，他叫罗哈斯。罗哈斯呢是1943年出生，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山下宝藏刚刚开始埋藏。
嗯
啊，他出生地点呢叫做巴吉奥，是菲律宾北部一个城市，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非常优美啊。为什么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呢？因为山下凤丸最后啊，抵抗美军的这个指挥地就在做芭蕉，就在那附近，所以根据这个逻辑推断，大概率芭蕉附近有宝藏。罗哈斯这个小伙子，他非常贫穷，
嗯，
家里很穷，他从小是靠当锁匠。撬锁、哦、不是撬锁啊，修锁啊，修锁和撬
锁是小偷那是
为生，所以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心愿，打开财富之门，
嗯，
别老撬锁了，是吧，咱打开日军的这个宝藏，
直接拿金条。
对，所以在1961年，当罗哈斯啊刚17岁左右，他就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和从一个日军的一个战犯那里边买了一张藏宝图啊，这个战争贩子叫做大久保，大久保曾经说我是山下奉文的下边的一个勤务兵，打杂的。
嗯，
山下奉文当初在这儿买宝藏的时候，哎，我略有耳闻，啊，我给你画一个藏宝图，
大概在哪儿是吧？告诉你，
大概在哪儿？他给了一个具体的位置，我告诉你啊，大概就在你们家乡啊附近有个医院，医院那附近。有一个地下道，就在那儿找去吧。
哎，我有个问题，大久保那时候在菲律宾吗？
在呀，就在菲律宾。
他怎么自己去挖呀？
这个挖宝需要非常大的这种的金钱与时间。啊，你知道这个罗哈斯，
他不也挺穷的吗？
对啊，罗哈斯很执着呀。他把一切挣的钱，比如说，哎，我去开锁，我去打工，我赚所有积蓄，全都买这种的探宝的设备。所以他这个每个探索设备都是他的血汗钱，他花了10年时间进行探索啊，从17岁探到27岁啊，你知道这10年间他都遇到了什么吗？
什么事？
他遇到了各种的毒蛇、猛兽、洪水，他找到什么？他找到各种的100日元，啊，还有那种弹头，
哦，战场遗迹是吧？
战场遗迹，他找了很多这种子弹壳，找了很多，他寻着子弹壳越找越多，他说，哎，大概是真的是曾经的日军战场啊，而且他。虽说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在医院附近，
嗯，
但是那也是蛮大的一个山区啊，找了很久总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一找就是10年嘛，
嗯，
他从一个17岁少年找到了一个27岁青年，
嗯，
此时他已经结婚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已经出生了，
嗯，
他在当地人看来都是疯子，啊，
是，
对，
不正业啊，
对啊，而且他老婆也非常觉得你干了10年，你干出什么成绩了，你什么都没有找到啊，
嗯，
是吧。这时候啊，罗哈斯面临一个选择，
嗯，
他是结束还是孤注一掷，更大的精力去选择。
所以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了借钱，
借钱
组织一个探险队，
还挺有行动力的。
又找了很多当时的这种人证物证，
嗯，
因为好多留存下来人呢，啊，的确是有这种的记忆的，
嗯，
啊，说的确是好像有一些小证据，说在哪个山口是的确有这种的痕迹，
嗯，
他就孤注一掷，按照这个痕迹，就是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山头里边进行挖掘。
挖了多久？
挖了4个月。
哦，
他所有的这个财富基本这4个月全都花光了。
哦，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难清理的一个，等于说开一个山洞啊，挖一个隧道啊，挖来挖去，挖到第4个月，弹尽粮绝之际，突然啊，他们发现了是山洞的深处啊，发现了一个日军的残骸，
遗体是吧？
对，一个遗体，一个骷髅，但是穿的衣服是日军陆军的衣服，而且旁边还有一些电台，还有一些这种的枪支。哎呦，他就觉得这个。这么深的山洞居然有这个，感觉有戏，
像地下指挥部是吧？
对，继续往下挖，然后这时候钱已经不够了，
嗯，
他又是强行借了2个月的钱，
啊，
继续挖掘，又如果什么都没挖到他就直接破产了
就
哈，最后挖了2个月还是一无所获，
嗯，
最后所有人都走了，只有罗哈斯自己拿着这探测器在这扫来扫去，自己在这挖，
啊，大锄头是刨
啊，在那个最后马上就坚持不住那一刻，他的探测器发出了嗡嗡嗡嗡嗡嗡的剧烈响声。
哎呦，找到了，
啊！他一下摸到了，他挖到了一个墙。他把这个墙凿开之后，发现里边的确闪出了金光。他在里边发现了一个大金佛。
嗯，
而且看了金佛呀，他一个人都挪不动，非常的沉。
哇塞，这么重！
金佛的旁边，他又挖了半天，发现有好多好多的箱子， 据他描述，他估计有几百到一千个这么多的箱子，满满当当的塞满了一个空间。
嗯，
他随便撬开了一个箱子，发现里边是金条。
哇，发财了！
对，他那一个箱子的金条是24根。这时候他知道发财了，
嗯，
他赶快找到密友，
嗯，
把自己这个金佛还有这个一箱的金子拿走了，
嗯，
因为他拿不走那几百箱，太多了，
上一吨了，可能搞不好
啊。如果你发现这一刻，你该怎么办呢？
赶紧想办法把那些秘密转移啊，留在这儿，早晚会被人发现的，有可能。
他的策略是啊，
嗯，
他直接把洞口再给炸了，直接二次掩埋，
炸了
啊，因为那里边有几百箱，
嗯，
他知道这财富实在太大了，那几百箱是几百上千亿美元，可能是啊，
嗯，
他觉得这财富实在太大了，
嗯，
他害怕。他先拿一箱和金佛先走，
嗯，
剩下的卖了再说，
啊，
财富太大，这个不就一下曝光了吗？他回到家之后啊，先偷偷的从24根金条卖了7根，找人卖了，发现这个7根都是租金租粮的，
嗯，
这一下这7根金条已经让他成为了富翁，
嗯，
后来他又琢磨想法把这金佛脱手，
嗯。
他专门找了一个国际公司去买一个金佛，因为这个金佛
不为什么加士德是吧？
价值太高了
啊！
根据他的估算，这个金佛是90厘米，
嗯，
重达1吨，他估算这是1吨，
啊，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拉回来的时候需要10个人把它拉回来，
嗯
啊，
一个人只能拉回100斤是吧？
对，金子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嗯，
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此时呢，这个公司也上门做了验证，
嗯，
他发现这个金佛的确是足金足两的纯金，
嗯，
而且。这个金佛的脑袋是可以卸下来的，肚子里边装满了钻石，有好多的钻石，而且是非常大块的钻石。根据这个当时公司的验证，这个金佛是典型的缅甸金佛的特质，说明这是山下凤文从缅甸抢来的金佛。然后正在罗哈斯这个非常高兴之刻，在那个年代，这个金佛就值1000万美金，是在1971年，想象吧，
嗯，哪个拍卖公司把这搞走了？
哪个拍卖公司搞走还不重要，因为这个金佛还没卖出去之后，已经达成合同还没交易之刻，还在幻想着财富美梦的同时，
嗯，
在那天晚上罗哈斯在家安然入睡的时候，突然有3个不速之客一脚把他家的门踹碎了，
嗯
啊，给他一顿暴打，把他的金佛拿车给拉走了。
一吨重是吗？
有吊车呀，我们有吊车，
就扛一吨是吗？
我们有吊车呀。你这个话等回头来说啊啊，有吊车呀，是吧？咱那拖车拖小拖车拖走啊，是吧？
所以被抢了。
被抢了，
嗯
啊，被抢了。然后这个罗哈斯啊，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愤恨，
嗯，
是吧？他立刻联系了当地的报纸，进行了大幅报道。我挖到金佛了，但是我的金佛又被抢了，啊！你知道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金佛是被谁抢走了吗？
政府是不是？
是被当时的菲律宾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也就是他们的总统马克思阁下给抢走了。
哦，得到线报了。
对，为什么马克思先生会得到线报呢？
嗯，
因为这菲律宾人所有人都想挖山下宝藏，
嗯，
而且好多外国人、美国人啊、黑人、黄种人都想来挖山下宝藏，
嗯，
哎，马克思阁下认为啊，你们可以挖，但是所有人挖的话都得进行报备，得拿这种挖宝许可证。罗哈斯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买了许可证是吧？
啊，他是买了许可证，而且按照这个规规矩矩的写上了在哪儿探宝啊，而且他在黑市上卖这个金佛的故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
嗯
啊，这大概率就是让马克思阁下给截胡了，所以他在报纸上疯狂就喊，我怀疑是总统拿了我的金佛，啊，大喊了3周之后啊，
嗯，
这个新闻呢，成为了当时菲律宾最火的社会新闻，
嗯
啊，太火了，火到啊。那天晚上又有了3个人一踹门而入，
这回不拿金佛该拿他的脑袋了是吗？
啊，不是，不是拿他脑袋，说呀，我们是这个警察是吧，嗯，我们找到了你的金佛，
嗯，
是不是，来请你上法院看一看吧，
嗯，
找到了啊，然后这个
罗去法院吗？
真去了，嗯，罗哈斯到法院一看，赶快扒开门一看，他果然有一个大佛，
嗯，
但是他一拍是铜佛，这不铜佛吗？他说
赝品
啊。然后法官说：“这就是你丢的金佛。”他说：“我丢的是金佛，但这是铜佛。”然后说：“这就是你丢的佛啊，你快拿走吧，是吧？”然后罗哈斯也不傻瓜呀，
嗯，
是吧？这时候又开始闹了，又想找这种报纸去爆料，
嗯。
然后呢，第三晚又有3个不速之客一脚踹开了他的门，这回就不再是带他去法院认金佛了，
嗯，
也不是再打他一顿了，直接给他关到了监狱。
哦，
啊，
抓走了。
这罪名是造谣生事、寻衅滋事，你污蔑我们伟大的马克思阁下。所以呢，让他在监狱之中啊写下一个忏悔书，说我的金佛不是马克思阁下偷的啊，我不知道是谁偷的，反正不是马克思偷的。然后又坐了2年的牢啊，诽谤领袖嘛。在这个2年牢中啊，这个罗哈斯不仅丢失了金佛，而且还丢失了他更大的秘密。他在监狱遭受了严刑拷打、电击呀、还有一些器官的刺激。然后他不得不招出了那个山洞在哪，指认了山洞在哪。在坐牢之中啊，这罗哈斯遭受了虐待，虐待到什么程度啊？他眼睛丢了一个，
被打瞎了。
对，打瞎了一只眼睛。然后2年之后，罗哈斯出狱了。此时他学会了人世间更大的这个秘密。不光有财富，还有权力。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匹夫，
屌丝。
你是个平民，你的罪就是在于你拥有了和氏璧。所以他学会了沉默和认清了自己。他回来之后再也没说一句话。而且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觉得他是个没用的人，所有人也都笑话他，成为一个废物。他丢失了金钱，也丢失了尊严，但是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他一定要向马克思家复仇。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有9种方法弄死你。
我有9种办法弄死他，9种。
这个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请注意，他出狱的时间是在1973年，大约在13年之后，马克思家族遭了难了，被刁民们推翻了。刁民们攻打进了总统府，
黄老爷打倒了是吧？
被打倒了。然后马克思家族啊是，仓皇出逃，逃到了这个他们在夏威夷的宫殿。因为马克思家族实在太有钱了，他们在纽约有房子，他们在夏威夷有宫殿。这个刁民们攻入了总统府之后，发现啊，总统阁下简直太有钱了，我们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穷的国家，连饭都吃不起，总有饿死人的这种地方啊。马克思家族有多少钱呢？马克思夫人光鞋就有3000双，全是世界的名牌。像迪奥啊，香奈儿啊之类的，
机密周，
机密周可能都不入夫人的法眼啊。而且呢，这个夫人的财宝、珠宝就能办3次大展，能装满3个空间，
自己可以开博物馆了。
对，能开博物馆，能开3个博物馆之多啊。而且呢，马克思家族的房产有多少呢？这全世界全都是他们的豪宅，而且他们的朋友有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名流和权贵都是他们的好朋友。但是啊，他们落难之后啊，罗哈斯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1986年，马克思家族逃离了菲律宾。1988年，罗哈斯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诉讼，马克思家赔钱。他给出了很多的证据，包括美国政府问他，那金佛有证据吗？罗哈斯说有，在拉到金佛第一天，我就跟金佛拍了合影。这有个珍贵的他跟金佛的合影，
有照片，
有照片为证，他抱着金佛。金佛的细节，金佛的脑袋是可以插下来的。然后开始了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次诉讼官司，拉锯了非常长的时间，从1988年开始起诉，直到1996年才进行了第一次的宣判。美国政府认为马克思家族应该赔罗哈斯，你猜多少钱？
几千万啊！
本金230亿美元。加上利息400多亿美元，
就这一个金佛加金条什么的，
还有那个未知的几百项金条，全算上，
全被挖走了。
对，当然了，你肯定好奇，哎，为什么罗哈斯一个普通平民能做这么大事业呢？其实当时罗哈斯已经把金佛卖给了一个大公司，那个公司是很有势力的，等于说是罗哈斯联合这公司一起来告马克思家族。
对这大公司来说，马克思你给我截胡了。
对呀、
来这是我的。
对呀、这个400多亿美金呢，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高额赔付。重点在于这个钱赔到了吗？
马克思肯定不给啊。
对，其实当时马克思啊，马克思阁下跟马克思夫人都已经去世了，整个是马克思家族在运营这个事件。马克思家族发起了上诉啊，这人是骗子、疯子、神经病啊。讹诈我们，没有证据是吧？然后说2次上诉之后呢，美国的法院推翻了一判，改成了马克思家的确抢了你的财宝，你那个财宝的确也是山下奉文的这个宝藏，但是能已知了只有一个金佛，还有是10几个金条。所以按照当时的物价结算，一共是1300万美金。
哎呀，这大缩水了，
大缩水啊。1300万也就1300万吧，你觉得怎么样？
又没赔是吗？
你觉得怎么样啊？
马克思家族估计又没赔吧？
没给，
没给，
赖着不给，我就不给，是吧？
美国不行强制执行是吧？
对呀、啊，而且是在这个漫长的诉讼之中啊，
嗯，
这个罗哈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因为在一判出来之前，罗哈斯已经病逝了。
哦，就96年之前就死了。
对，他在1993年就病死了，
没等到这结果，
享年49岁。他一辈子，他从17岁开始就是追寻山下凤文的宝藏，
嗯，
直到49岁还在打官司，他基本一分钱都没有享受到。他仅卖的那个7个金条也被无情的在这种菲律宾的腐败中夺走了啊。菲律宾可以说是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
嗯，
这个故事基本到此就结束了，
挺唏嘘的。
对，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
罗哈斯一生可能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探测器响起那一刻，是吧？
响起那一刻
只享受了一晚的快乐。
还有最快乐就是他跟金佛合照的那一刻、
嗯、
此刻他拥有了金佛、
嗯、
二战的一切罪孽，他从那个掠夺一些财宝山下凤文手里到达这个平民小伙子罗哈斯手里、
嗯嗯、
一夜之间就再次消失、
嗯、
从一个恶魔转到另一个恶魔、
嗯、
只是他曾经经手了一次、
嗯、
这只是梦幻泡影，他只拥有了一夜。最后再说几个故事之外的细节吧。在2022年5月9日菲律宾总统大选中，小马克思获胜，成为菲律宾第17任总统，他是老马克思阁下的亲儿子，再次掌管了菲律宾的政治。
老爷又回来了，
老爷又回来了，而且啊，他上台之后清算了上一任总统，
嗯，
杜特尔特。杜特尔特也是个传奇人物啊。菲律宾的这种的统治者，不是那种最凶残的，就是那种最贪婪的。还有一个小故事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在今年2025年4月，这个香港媒体报道，马克思家族正在香港进行洗钱，洗了350吨黄金。
哦，洗的是黄金。
黄金350吨黄金正在洗钱，这350吨黄金是从
哪
儿
来
的？啊，第三个故事也是耐人寻味。
嗯，
在2018年6月，菲律宾警方逮捕了17个人，其中包括4名日本人，还包括一个15岁的小孩和13名菲律宾人，罪名是在菲律宾挖宝，非法挖宝，
非法采矿。
对，请不要我刚才说的，山下凤文的宝藏一共是175个，
嗯，
罗哈斯只是发现了其中的一个，
嗯，
啊，还有174个，理论上没有被发现。
而且日本人都到2018年了，二战过去多少年了，还执着这事儿呢？
对，现在其实还有众多的探险家，
嗯，
在菲律宾的丛林中
活跃着呢，
活跃着。讲到最后，我想问你啊，如果你是罗哈斯的话，
嗯，
你将如何以对呢？
我觉得以我这阶层，可能跟他下场差不多呀。
嗯，
无论我怎么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可能都比较难保全自己。
其实有招数的，
就是不拿是吗？
不拿金佛，只拿7根金条。
哦，
知足是福，
嗯，
就赚他50万美金。别超越自己的阶层。
哦
啊，像那个孔子啊，
嗯
啊，和这个共产党宣言都说过嘛，闷声发大财嘛，是吧？那是最好的啊，不要让你的财富超过你的阶层。
嗯，
那这就是一个危险的原罪。
拿7根金条，从一个锁匠变成开锁公司老板就可以了，是吧？
慢慢的消化这一箱的金条，你这一辈子啊，能把这一箱金条啊，
嗯，
先消化了，然后再消化那25箱金条。人家马克思家族也是这么干的，
嗯，
不要太贪，一下非要100箱金条全是你的，你现在只是一个农民，要慢慢来，
嗯，
take it easy。
是
啊。
175个藏宝洞嘛，马克思家族可能也开发了一两个，说不定
是。是的，
嗯，
民不与官斗嘛，这也都是《论语》和《共产党宣言》里边说过的民间小智慧。
菲律宾人没学会呢。
你见到这个几百箱金条和一个巨大金佛，
嗯，
肯定会丧失理智。
对，一定会的，
散值清空，是吧？
吴京中站长都看那个玉座金佛都眼睛冒光的，是吧？
你还可以应该把它呀捐给联合国，让它联合国还给缅甸人民，这是二战的罪证，是吧？其实这也是一个鸽子与蛇的故事，
嗯，
一个贪婪，一个狠毒。
好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儿了，
拜拜。
嗯，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